约书亚记第一至第八章。第一章，请大家翻到圣经约书亚记。耶和华的仆人摩西死了以后，耶和华晓谕摩西的帮手嫩的儿子约书亚。摩西的 minister 指的是摩西的帮手，不是指摩西的牧师。在这里呢， minister 的意思是仆人。值得注意的是，我们总喜欢曲解 minister 这个词儿，将它呢翻译成牧师。因此呢，很多牧师不把侍奉看成要服侍他人，反而呢要他人来服侍自己。他们的表现是，你们应该为我服务啊，因为我是你的牧师。这跟 minister 这个词的意思呢恰好完全相反，它的原意是仆人。耶稣说，在你们中间谁愿为首，就必做众人的仆人。因此呢，真正的牧师不是受人服侍，而是服侍人的人。当我们读到约书亚是摩西的 minister 的时候呢，意思是他是摩西的仆人。他呢陪伴摩西，帮助摩西做事情，就像是摩西的贴身仆人。摩西死后，神拣选他，从摩西的仆人成为全以色列人的仆人。在小事上忠诚的，主会将更大的事交给他管，这就是神行事的方式。耶稣说，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事派你管理。他说，如果交托小事给你都没有办好，我怎么能放心把天国的事交托给你呢？主鼓励我们在侍奉上忠心，不管他呼召我们从事哪方面的侍奉。许多时候我们会轻看某些肢体间的侍奉，对另外一些侍奉呢却非常的羡慕和向往。人呢会常常喜欢从事那些能给他带来更多荣耀的侍奉。事实上，人们就经常羡慕我在教会中从事的这个特定的侍奉，因为这个侍奉呢常常引人注目，我总有机会站在众人的面前。但这并不意味着我的侍奉就比你的侍奉更重要一些。有些侍奉呢从不引人注意，但却是神在教会里安排的最重要的工作。有一种侍奉啊，叫代祷。你们很少有人知道有这项侍奉是谁在做的，但是它呢，却是教会中一项非常重要的侍奉，非常彰显神的荣耀。那些在这项侍奉中忠心的人，将获得很大的奖赏。我不知道在天堂里会不会排位，我希望不会。恐怕呢，我会被排在最后，因为我的侍奉已经得到了很多的回报。你们呢，真是一些可爱的人，那么乐于表达你们的爱、热情和仁慈。我常常担心，在这里我已经得到了许多的奖赏了，等我上了天堂后，就一无所得，只好站在最后一排，踮起了我的脚尖才能看得见前面。你们中的一些人从没有上过这个讲台，从来没有出现在众人的视线里。到那个时候，你们将会站在最前面，因为你们在神呼召你完成的侍奉上很忠心。尽管自己的侍奉不引人注目，却仍然忠心地做神呼召你做的事情。我们必须摒弃这种想出人头地的全职侍奉官。那些为某个事工部服务的各个他教会的人员都在做全职侍奉工作。你们大家 都是被神呼召来做全职侍奉的人。也许是 SES 公司，或者是 Robot 公司，或者其他的公司在付给你的薪水，但是你们都是蒙神呼召在做全时间侍奉的人。无论你们做什么说什么，都要为荣耀神而行，这样呢就会得到神的赏赐。我们要是有正确的服事观念，尤其是那些在教会侍奉的人，我们应当摒弃错误的观念，以为服事是那些非常圣洁的人、地位高的人做的事。其实作为牧者，我们其实就是众人的仆人。你愿意主动来服事众人吗？反正我是被神呼召才来的。约书亚呢，则是摩西的侍者，就是他的私人侍从。摩西死后，主就对约书亚说话。约书亚这个名字呢，非常有意义啊，是摩西给他取的。之前呢，他的母亲叫他赫西奥，意思是拯救。但是摩西在查看他的生命之后，就给他取名为约书亚，或者亚书亚，意思就是耶和华是活神，耶和华有洪恩，或者耶和华是拯救的意思。这跟耶稣的名字相同，在希伯来语中叫约书亚，在希腊语中呢则叫做耶稣。这样呢，我们发现约书亚呢就是耶稣基督的预表，是他带领众人进入了神的应许之地。摩西只能把以色列人带到那么远，一直把他们带出埃及，来到应许地的边界，却无法带他们进入其中。摩西代表律法，律法呢无法带领你进入神丰盛的恩典，只能将你带到恩典的边缘。既然作为律法代表的摩西只能将他们带到应许地的边缘，无法带他们进入应许之地，因此呢就有必要放下他的领导权，让约书亚来带领民众进入神的应许之地。神给了我们无比丰富和宝贵的应许，他在耶稣基督里赐给了我们无比丰盛的生命。神不希望我们的属灵生活像坐过山车忽上忽下的，神希望我们能够获得他在耶稣基督赐予我们的丰盛富足的生命，在基督里的得胜生活。律法呢却无法带领你过这样的生活，所以摩西的位置就由约书亚替代了。因为律法只能带领他们走到那么远，接下来领他们前行的呢应该是信心，他们得迈出信心的脚步进入神的应许地。他们征服迦南地类似于基督徒进入神为我们预备的得胜生活，我们呢要征服长期迷惑我们的肉体私欲，才能进入耶稣基督为我们预备的得胜的荣耀的生活。有趣的是，约书亚呢也只能带他们这么远，他带领民众征服了应许之地，却无法带给他们安息，那要等到耶稣基督才能够完成。在希伯来书中有此对比，约书亚带领众人进了应许地，却不能带领他们进入安息，因为那是为耶稣基督存留的善功。一旦基督借着他在十字架上的死亡完成了他的救赎工作，就把我们带入了得救的安息，进入在耶稣完成的工作里得享的永生，在主里我们才会有真正的安息。耶稣才能为我们做了约书亚无法完成的善功，约书亚呢只能带领他们进入应许之地，无法带他们进入安息， 但是呢，耶稣却把我们带入了美妙的安息。了解到了这些象征呢，查经才会令人着迷呀。耶和华晓谕约书亚，神说的话呢，其实都是在鼓励他。神吩咐约书亚继续摩西未尽的事业，领导全以色列民众。在第三节中，神给他们一个美好的应许：凡你们脚掌所踏之地，我都照着我所应许摩西的话赐给你们了。我之所以喜欢他呢，是因为凡你踏入的地方都可宣告属于你。请注意啊，这里用的是过去时态。凡你们脚掌所踏之地，我都照着我所应许摩西的话赐给你们了。神已经赐给了你荣耀、完全、富足、得胜的生活。你要做的呢，只是凭信心进入并享受它。耶和华说，凡你们脚掌所踏之地，我都赐给你们了，你们只需进去，就可以宣告神的祝福和应许。我们至少应该知道，神已经赐给了我们这一应许，免得我们领受不到，享受不了啊。宣告神赐给了我们可以过胜过肉体生活的应许，非常重要。凡你们脚掌所踏之地，我都赐给你们了。从旷野和着利巴嫩，直到幼发拉底大河。不幸的是，他们并没有全部占领这些地方啊。神说，凡你们脚掌所踏之地，我都赐给你们了，但他们没走多远就停了下来。他们从来没有走到幼发拉底大河呀，他们从来没有占领神所赐给他们的全部应许之地。同样可悲的是，我们很多时候也没有抓住神赐给我们的应许，没能完全进入在耶稣基督里的得胜生活。我们呢，时常犹豫不决，或像他们一样容易满足，才得到一部分就以为，哇，这就是我想要的一切了。或多或少，我们在灵命成长方面都有点骄傲自满，才上到一点高度就说，赞美主，这真是太棒了，没能再接再厉，继续前进。神告诉他们，全地都已赐给了他们，但是圣经告诉我们，他们从来没有完全占领过神赐给他们的全部应许之地。这就是为什么圣经上一再劝诫我们，我们应当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神为你预备的丰丰富富，愿意为他成就许许多多的祝福。如果你凭信心求去领受，就会都属于你。接下来神这样鼓励他，你平生的日子必无一人能在你面前站立得住，我怎样与摩西同在，也必照样与你同在，我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你当刚强壮胆，因为你必使这百姓承受那地为业，就是我向他们列祖起誓应许赐给他们的地。只要刚强，大大壮胆，谨守遵行我仆人摩西所吩咐你的一切律法，不可偏离左右。这是神对约书亚的鼓励。神答应与他同在，并赐给他力量，并再一次重申了经历他的同在和大能的条件。只要刚强，大大壮胆，谨守遵行我仆人摩西所吩咐你的一切律法，不可偏离左右，使你无论往哪里去都可以顺利。这律法书 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神说，要谨守遵行律法，不可偏离左右，还要日夜思想。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如果我们翻到诗篇第一篇呢，我们就会看到，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人们都在寻求发达和成功。神已经给出了律法，你要日夜思想它，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这些呢，就是亨通和顺利的金科玉律。只要遵守这些条件，你就能经历神的大能、神的同在和得胜。于是，约书亚吩咐百姓的官长说，你们要走遍营中，吩咐百姓说，当预备食物，因为三日之内，你们要过着约旦河，进去得耶和华你们神赐你们为业之地。约书亚对流便人、加德人和马拿西半支派的人说，你们要追思耶和华的仆人摩西所吩咐你们的话，说耶和华你们的神使你们得享平安，也必将这地赐给你们。你们的妻子、孩子和牲畜都可以留在约旦河东摩西所给你们的地，但你们中间一切大能的勇士都要带着兵器在你们的弟兄面前过去帮助他们。等到耶和华使你们的弟兄像你们一样得享平安，并且得着耶和华你们神所赐他们为业之地，那时才可以回你们所得之地承受为业。他们回答约书亚说，你所吩咐我们行的，我们都必行，你所差遣我们去的，我们都必去。我们从前在一切事上怎样听从摩西，现在也必照样听从你。唯愿耶和华你的神与你同在，像与摩西同在一样。好，第二章。在第二章中呢，约书亚打发两个探子去窥探那地，实际上呢是耶利哥城，因为那是他们将抵达的第一个城市。耶利哥呢是世界最古老的城市之一，是他们越过约旦河后要攻占的第一个城。于是二人去了，来到一个妓女名叫喇合的家里，就在那里躺卧。那女人告诉他们，城里人人都害怕你们，因为他们都听到神怎样与以色列人同在，怎样使红海的水分开，使以色列人通过。他们还听说，以色列人如果摧毁强壮的亚摩利王西宏和噩，因此那里的居民都非常害怕。有人告诉耶利哥王说，今夜有以色列人来到这里窥探此地。他们去喇合家问他人在哪儿，他说，今晚天黑要关城门的时候，那两个人就溜出去了，实际上他把他们藏在了屋顶的麻街中。耶利哥王却派人到约旦河的渡口去追赶他们。等来的人走后，他对两个探子说，王知道了你们来过这里，我相信耶和华已经将这地赐给了你们， 求你们恩待我父家，救活我的父母、弟兄、姐妹和一切属他们的，拯救我们性命不死。”于是女人用绳子将二人从窗户里坠下去，因他的房子是在城墙边上，他也住在城墙上。二个探子说：“我们来到这地的时候，你要把这条朱红线绳系在坠我们下去的窗户上，并要使你的父母、弟兄和你父的全家都聚集在你家中。凡出了你家门往街上去的，他的罪必归到自己的头上，与我们无干了。凡在你家里的，若有人下手害他，流他血的罪，就归到我们的头上。”我们来到这里的时候呢，要把这条朱红的绳子系在窗户上，好叫我们知道那是你的家，要让你全家人呢都聚集在你家中，以保留他们的性命。这是一幅我们在耶稣基督里的美丽图画。在它里面呢，我们就有平安，在基督里的无论发生了什么事都有平安。我在基督里有平安，离开了基督呢，就一无所有，像一只暴露的猎物。但是在基督里面呢，我们心里就有荣美的平安了。于是这两个探子就和他立了约。老何对他们说：“你们从这里下去后，且往山上去。山呢，就在耶利哥城的后面，和约旦河所在的方向相反。”他说：“他们一定会去追赶你们的，你们呢要待在山上，直到他们回到城里，然后再下山过约旦河，回到你们自己那里去。”这样呢，他们就上了耶利哥边上的山。等那些追赶他们的人劳而无获的回来之后呢，才想办法回到了家中。他们向约书亚报告了老何跟他们说的，就是那里的居民如何的畏惧，耶和华已经将那地交在他们的手里。值得注意的是，我们读新约中耶稣基督的家谱时，会发现呢，那里只列了几个妇女的名字。我一下子呢，只能想起三个来，其中的一个就是妓女喇合，另外一个是路德，一个摩押妇女，第三个呢是别示巴，是大卫王的非法妻子。有意思的是，神在他儿子的血缘中呢，拣选了三个这样的女人。而对我而言呢，这是一件很美的事，因为这是在说耶稣来认同罪人，来担当人的罪，并为人类而死。所以呢，我们发现，与其出生在纯血统的什么皇族贵胄家庭呢，他宁愿被列入普通的罪人的家谱之中嘛。好，第三章。第三章，约书亚清早起来，和以色列众人都离开石亭，来到约旦河，就住在那里等候过河。过了三天，官长走遍营中，吩咐百姓说：“你们看见耶和华你们神的约柜，又见祭司利未人抬着，就要离开所住的地方，跟着约柜去。只是你们和约柜相离，要量2000肘，大约半里，不可与约柜相近，使你们知道所当走的路，因为这条路你们向来没有走过。”约书亚吩咐百姓说：“你们要自洁，因为明天耶和华必在你们中间行奇事。”约书亚又吩咐祭司说：“你们抬起约柜，在百姓前头过去。”于是他们抬起约柜在百姓前头走。耶和华对约书亚说：“从今日起，我必使你在以色列众人眼前尊大，使他们知道我怎样与摩西同在，也必照样与你同在。你要吩咐抬约柜的祭司说： 你们到了约旦河的水边上，就要在约旦河水里站住。约书亚对以色列人说，你们近前来，听耶和华你们神的话。约书亚说，看啊，普天下主的约柜必在你们前头过去到约旦河里，因此你们就知道在你们中间有永生神，并且他必在你们面前赶出迦南人、赫人、西魏人、比利洗人、格加撒人、亚摩利人、耶布斯人。你们现在要从以色列支派中拣选12个人，每支派一人，等到台普天下主耶和华约柜的祭司把脚站在约旦河水里，约旦河的水就是从上往下流的水，必然断绝，立起城垒。百姓离开帐篷要过约旦河的时候呢，抬约柜的祭司乃在百姓的前头。他们到了约旦河，脚一入水，原来约旦河水在收割的日子呢涨过两岸，那从上往下流的水便在极远之地撒拉旦旁的亚当城那里停住了，立起城垒。那往亚拉巴的海就是沿海，下流的水全然断绝。于是百姓在耶利哥的对面了过去了，抬耶和华约柜的祭司在约旦河中的干地上站定，以色列众人都从干地上过去，直到国民竟都过了约旦河，就像神分开红海一样。神停住了涨水季节的时候约旦河的水，使得他们呢能过河。令人感兴趣的是，当初过红海的时候，摩西是向海伸杖，让那红海就分开了，以色列人呢才走干地过去的。但是在过约旦河的时候呢，神要试验一下他们的信心，好使他们的信心增长，就让祭司站到水里去。到了河边，先要将脚踏进水中，这真的要靠信心啊，我肯定这很不容易。我可以想象当约书亚看到那些人踏进水中的那一刻，会有点担心，哇，神啊，我们是在照你说的做呀。他们这样呢，就和神进到了一个新的关系中，就是凭信心来到神的面前。这对我们每个想和神建立这种完全关系的人来说呢，都非常重要。这种关系必须靠信心来建立。神将他们带入了一种新的信靠的关系。先前他们踏入水中之前呢，海就先分开了。但是这一次呢，神要他们前进一步，往前走，在你们看到任何证据和迹象前，要凭信心往前走，站到水里去。于是就产生了一个全新的关系，一个令人激动的关系。当他们站到水中的时候，神就使河水停止了流动。神为他们筑起了一道水坝，截住了约旦河的水，于是呢，所有的人都过了河。之后，神又命令他们从约旦河底祭司抬约柜站立的地方，取一些石头，在他们到了对岸之后，将石头堆起来。约书亚这样吩咐他们道，这些石头在你们中间可以作为证据，日后你们的子孙问你们说，这些石头是什么意思？你们就对他们说，这是因为约旦河的水在耶和华的约柜前断绝了。约柜过约旦河的时候，约旦河的水就断绝了。以色列人就照约书亚所吩咐的，按着以色列人支派的数目，从约旦河中取的12块石头，都遵耶和华所吩咐约书亚的行了。这一点呢，引起了我的注意，就是神希望他的大能和真理能传讲给我们的子女听，好让他们不至于忘记神为我们成就的大功。 但是令人难过的是，每次属灵复兴都很难延续到第二代。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意识到，我们正在经历一场伟大的复兴。神在我们中间所做的，作为一种属灵现象呢，已经引起了世人的瞩目和谈论。因为神在我们中间的作为太奇妙了。这里呢，在进行着一场真正的属灵运动。可以说，神在这里兴起了整整的一代新人。从各个他教会分离出去的正式教会呢，已经超过了150多间，还有几百间尚未成型的教会呢，正在形成。一个社会学家研究了这个现象之后说呢，如果主在80年代仍然没有再来的话呢，可以很有把握的预测，到那个时候全美的各个他教会将超过10000间。神工作的方式真的很奇妙。我们既感到兴奋又感到战惊，想到我们的教会只有14年的历史，我们就会对于神的所成就充满着惊讶和敬畏。在教会历史上也曾经有过这样的属灵运动，大家也曾经为此欢欣鼓舞，但是不幸的是很少能延续到第二代。因为我们发展的时候呢，或多或少都会把事情形式化，制定出了一些条款和制度，而从我们制定那些条条框框的时候起呢，我们就在开始限定神想要做的工了。我去世之后呢，肯定会有些愚蠢的家伙想建造什么查克·史密斯纪念馆或者是什么查克·史密斯体育馆之类的东西，这是神不允许的。应该纪念的是耶稣基督，而不是任何人。神不希望人被纪念，没有必要让人记住我，更应该记住的是神所成就的功。这个石堆呢，不是用来纪念约书亚的。这个纪念用的建筑修好之后，是为了以色列人的后代看到之后来问，爸爸爸爸，那些石堆是做什么用的？这些石头呢，是从约旦河底捡来的，当年我们走过来的时候就捡了这些石头上来，因为是神使河水停止了流动，我们才得以从那里走过。我们侍奉的神就是那么伟大。那个建筑是为了提醒他们的后代记住神的工作，希望我们把这一点呢一直记在心里，就是要知道我们所看到的工作不是出于哪一个人，也不能归功于哪一个人，应当归荣耀于神。愿大家都记住主的工作。神希望我们能把他的真理、他的荣耀、他的大能转讲给我们的后代听。他使用的方法呢，是让我们的孩子生出好奇心。你是否曾经注意到孩子的好奇心啊？是因为神把这个好奇心放在他们心里的，使孩子如此好奇的目的呢，是让他们有机会学，同时呢，也让我们有机会教他们。愿我们的记忆能让你有机会与人分享神的作为和大能。我们能记住神的工作，确实很奇妙。但是重要的是，我们要将神的作为和大能告诉后代，因为他们呢没能像我们一样有幸见到神借着圣灵在我们中间做成的工作。因此呢，建筑这一堆石头是为了让他们后代呢心中产生出疑问，使他们有机会给后代分享神的大能。约书亚另把12块石头立在约旦河中，在抬约柜的祭司脚站立的地方，直到今日那石头还在那里。有趣的是，他们堆了2个石堆，一个在约旦河中，一个在岸上。既然石堆从那时起就在那里了，如果带上潜水装置到约旦河里看一下约书亚他们当年堆的石堆是否还在，那肯定很有意思啊。抬约柜的祭司站在约旦河中，等到耶和华晓谕约书亚吩咐百姓的事办完了， 是照摩西所吩咐约书亚的一切话。于是百姓急速过去了，众百姓竟都过了河，耶和华的约柜和祭司就在百姓面前过去。流便人、加德人、马拿西半支派的人都照摩西所吩咐他们的，带着兵器在以色列人前头过去，约有40000人都准备打仗，在耶和华面前过去，到耶利哥的平原等候上阵。当那日，耶和华使约书亚在以色列众人眼前尊大，在他平生的日子，百姓敬畏他，像从前敬畏摩西一样。耶和华晓谕约书亚说，你吩咐抬法柜的祭司从约旦河里上来。约书亚就吩咐祭司说，你们从约旦河里上来，抬耶和华约柜的祭司从约旦河里上来，脚掌刚落旱地，约旦河的水就流到原处，仍旧涨过两岸。正月初十日，百姓从约旦河里上来，就在吉甲，在耶利哥的东边安营。他们从约旦河中取来的那12块石头，约书亚就立在吉甲，对以色列人说，日后你们的子孙问他们的父亲说，这些石头是什么意思，你们就告诉他们说，以色列人曾走干地过着约旦河，因此他们可以借着石堆向他们的子孙传讲神的工作。好，第五章。在第五章中呢，我们读到所有的成年男子那是都行了割礼，他们在旷野中没有按照礼仪行割礼，所以那些在旷野中出生的已经成年的男子都没有行割礼，但是现在呢，他们即将进的应许地，所以呢，有必要行割礼。而割礼一直代表将肉体的私欲从心中除掉。神要他的子民有顺从圣灵的心，所以割礼是一种象征性的行为。耶和华你神必将你心里和你后裔心里的污秽除掉，换句话说呢，就是将你心中体贴肉体的私欲除掉。保罗在罗马书谈到犹太人犯的错误时说，他们只看到割礼的外在形式，却没有看到其内在实质。他们虽然行了割礼，心中却仍在追求肉体的情欲，存在内外不一的现象。此时呢，以色列人将和神进入一个全新的关系中，因为他们即将进入应许地。这代表着过一种顺从圣灵的全新的关系。神也希望带你进入这种关系当中，过一种胜过肉体的生活。因此呢，以色列人必须行割礼，所有的成年男子都要行割礼，好除掉他们肉体的私欲。这意味着他们都要顺从圣灵而行，尽心尽意地爱神。正如我先前所说的，他们没有在旷野中行割礼，而是在进入了应许地后才行割礼。行割礼呢，是他们进入应许地后做的第一件事。这样呢，他们可以再次宣告，他们是神的子民，愿意顺从圣灵，而不是肉体而行。耶和华对约书亚说，我今日将埃及的羞辱从你们身上滚去了，因此那地方名叫吉甲，直到今日。吉甲就是滚的意思，因为神将埃及的羞辱，就是顺从肉欲的生活，从他们身上滚掉了。他们本来呢，向往埃及的肉欲生活，埃及呢，总是肉欲和贪婪生活的一种象征。以色列人在吉甲安营，正月14日晚上在耶利哥的平原守逾越节。 这是他们在应许之地过的第一个逾越节，他们四天前进到了那里，行了割礼，现在正在新的领地上过逾越节，开始与神的新关系。逾越节的次日，他们就吃了那地的土产，正当那日吃无酵饼和烘的谷，他们吃了那地的出产，第二日玛拿就止住了，以色列人也不再有玛拿了。那一年他们却吃迦南地的出产。再则呢，他们有了新的食物，顺从圣灵的生活真是丰富多彩，令人激动啊。顺从圣灵的生活真的让人激动不已。你永远都没法料到神会在今天为你预备什么样的救恩，这是真是丰富多彩令人兴奋的生活。我的生活一直都很令我激动，与圣灵同行的生活是世界上最令人兴奋的事。他们不再吃那一成不变的食物玛拿了，开始吃神应许他们的迦南地的出产。我很喜欢13和14节。约书亚靠近耶利哥的时候举目观看，不料有一个人手里有拔出来的刀对着站立。约书亚到他那里问他说，你是帮助我们呢，是帮助我们敌人呢？他回答说，不是的，我来是要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约书亚就俯伏在地下拜说，我主有什么话吩咐仆人？耶和华军队的元帅对约书亚说，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的地方是圣的。约书亚就照着行了。约书亚在这里遇见了耶稣，耶和华军队的元帅。要知道，如果这位是天使，就会拒绝约书亚的敬拜。在启示录中，约翰有好几次要敬拜天使，天使都说，你要敬拜神。主曾经说过，经上记着说，当拜主你的神，单要侍奉他。所以呢，这里的耶和华军队的元帅呢，就是耶稣。他站在那里，准备带领约书亚进入应许地。我来是要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约书亚俯伏在地下拜说，我主有什么话吩咐仆人？很像使徒保罗说的话，主啊，你要我做什么呢？这是一个领袖的真实写照。最好的领袖是服从领导的人，最好的管理者呢，是一个服从管理的人。神拣选了约书亚作为领袖来管理全以色列民众，因为他服从神的管理。这是一条正确的管理链，不被管理的人都不适合做管理者。专制者、独裁者的出现呢，往往都是历史的悲剧。专制的统治者不会觉得自己需要向任何人负责的，他自己就是个最高权威，这往往就成了暴君。在他们的统治下，民众总是饱受煎熬，而那些意识到自己有神监督、顺从神命令的人，就能做好统治者。我们大家都处在一定的支配关系中。当年百夫长来找耶稣医治他病重的仆人时，耶稣说，我去你家。他说，主啊，不要劳动，因你到我舍下我不敢当，我知道权柄的次序，因为我在人的权下也有兵在我以下。因为我在人的权下也有兵在我以下，他明白这个顺序。因为我在人的权下也有兵在我以下，他认识耶稣的地位，听命于神的人，知道自己得服从权柄，同时呢，也拥有一定的权柄。所以我可以对这个说，哎，你做这件事，然后对那个说， 你做那个事，我有一定的权利啊，但是同时呢，我也要服从某些人的权柄。主啊，我知道你有权柄，只要你说句话，我的仆人就必好了。主耶稣说，真不错，我还从没在以色列人中见过这么大信心的人。这是一个真正了解权力的人，希望我们能够认识到，如果我们不服从权柄，就没有资格管理他人。约书亚身为以色列人的领袖，仍然愿意服从神的领导。我主有什么话吩咐仆人？他呢，有一颗真正的仆人的心，所以神也没有过多的要求他。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的地方是圣的。这与耶和华在燃烧的荆棘中对摩西说的话何等相似啊！那时候耶和华命令摩西脱下鞋子，现在呢，他也同样要求约书亚。这样耶和华军队的元帅就好带领神的子民去征服全地。第六章，在第六章中呢，以色列人就开始了对全地的征服。他们占领了耶利哥的方法呢，真的非常奇妙。耶和华晓谕约书亚说，看哪，我已经把耶利哥和耶利哥的王并大能的勇士都交在你手中，你们的一切兵丁要围绕这城，一日围绕一次，六日都要这样行。七个祭司要拿七个羊角走在约柜前，到第七日你们要绕城七次，祭司也要吹角。他们吹的角声拖长，你们听见角声，众百姓要大声呼喊，城墙就必塌陷，个人都要往前直上。嫩的儿子约书亚召了祭司来，吩咐他们说，你们抬起约柜来，要有七个祭司拿七个羊角走在耶和华的约柜前。又对百姓说，你们前去绕城，带兵器的要走在耶和华的约柜前。约书亚对百姓说完了话，七个祭司拿七个羊角走在耶和华面前吹角，耶和华的约柜在他们后面跟随。约书亚吩咐百姓说，你们不可呼喊，不可出声，连一句话也不可出你们的口，等到我吩咐你们呼喊的日子，那时才可以呼喊。可以想象，耶利哥城里的人看了几天之后，一定会觉得他们十分滑稽。约书亚的军队竟然要这样来攻打他们的城，他们看到了只是七个祭司拿着七个羊角围着城墙转，后面跟着约柜的人呢，最后面呢就是所有的兵丁，他们呢全部一言不发，绕城一圈之后就回去了。他们每天都这样行，一共走了六天，在第七天的早晨，在他们绕城七周后呢，哎，羊角开始吹响，众人齐声呼喊，耶利哥城的城墙就应声塌陷下来。这听起来好像不太可能啊，但却是真实的。你不应该怀疑神的能力，神使耶利哥的城墙塌陷，让约书亚和以色列民众占领了耶利哥城。神命令他们不可私自留下任何耶利哥城的战利品，因为这是他们攻取的第一个城市。所有的金银铜铁都要归给耶和华，入耶和华的库中。这是他们第一次所收获的，而初次收获呢，总要归给神，所以他们不能私自留下任何东西。城墙塌陷后，他们就占领了耶利哥城。在26节中，约书亚宣告了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预言和咒诅。 当时约书亚叫众人起誓说，有兴起重修着耶利哥城的人，当在耶和华面前受咒诅。他立根基的时候必丧长子，安门的时候必丧幼子。那么约书亚怎么会知道这些呢？因为这个事啊，发生在几百年后。在列王记上16章的34节中，我们看到王决定重修耶利哥城，立根基的时候丧了长子，安城门的时候丧了幼子。约书亚的预言照字面的意思应验了，重建该城的人受了咒诅，整个预言都完全得到了应验。第七章，在第七章中呢，我们读到以色列人在当灭的物上犯了罪，因为犹大支派中谢拉的曾孙撒底的孙子加米的儿子亚干取了当灭的物，耶和华的怒气就向以色列人发作。约书亚打发人上去窥探伯特利和爱城，约旦河谷处在平原上，耶利哥城呢就坐落在约旦平原上。从耶利哥到伯特利和爱城要爬好长的一段山坡。实际上呢，耶利哥城大约在海平面的1200英尺以下，而伯特利海拔大约为2800英尺，所以呢，从耶利哥到伯特利有一个大山谷，爬山谷呢可能可以走自然路线啊。探子呢上到爱城查看之后回来报告约书亚说，众民不必都上去，只要二三千人上去就能攻取爱城。因此呢，约书亚只派了两三千个人就去攻打爱城了。爱城的人出来反击他们，他们就四处逃散，爱城人还追杀了他们的36个人，他们逃回营地，约书亚就俯伏在主面前。第17节，约书亚撕裂衣服俯伏在地，约书亚说，哀哉主耶和华呀，你为什么竟领着百姓过约旦河，将我们交在亚摩利人的手中，使我们灭亡呢？我们不如住在约旦河那边倒好。主啊，以色列人既在仇敌面前转背逃跑，我还有什么可说的呢？迦南人和这地一切的居民听见了，就必围困我们，将我们的名从地上除灭。那时你为你的大名要怎样行呢？耶和华吩咐约书亚说，起来，你为何这样俯伏在地呢？哇，我很喜欢这句话，就好像当时摩西发现他们被夹在比哈西路和洗芬之间，前有红海，后有埃及追兵的时候俯伏在地一样。摩西向耶和华呼喊道，我们无路可走了。耶和华说，为什么向我哀求呢？摩西回答说，我还可以向谁哀求呢？是你带我们来到了这里的。耶和华说，伸出你的杖。换句话说呢，现在还不是哀求的时候，而是行动的时候。行动祷告各有其时，而此时呢是起来行动的时候。神说，摩西啊，现在不是祷告的时候，是行动的时候。在这里呢，约书亚呢也是俯伏在地哀哭不已，主耶和华呀，你为什么这样对待我们呢？以色列人既在仇敌面前转背逃跑，我还能怎么样呢？这里的居民要是听到这一切，必来围困我们，将我们赶出去，我们还不如住在河的那边倒好。主耶和华呀，你在干什么呢？耶和华说，你起来，你为什么向我哀求呢？然后耶和华就告诉他，民中有人犯了罪， 以色列人犯了罪，违背了我所吩咐他们的约，从耶利哥城取了当灭的物。如果在这里做一个属灵的类比，就是凡事都依靠神非常重要。从属灵上说，我们已经和神进入了一种新的关系，得过一个依靠神、顺服圣灵引导的生活。神并没有保证我们以后永远都打胜仗啊，我们还要经历很多的征战，还会碰到很多的巨人。你的私欲在你的肉体中早已经根深蒂固了。以色列人曾经胜过了第一个障碍，因为他们完全是照着神所吩咐做的。但是他们取得第一个胜利之后呢，危险又产生了，就是他们出现了自负的情绪。耶和华啊，我们攻打爱城不需要你的帮助了，我们已经知道该怎么样去夺取胜利了，我们充满了胜利的喜悦，因为神把这么坚固的城都交在了我们的手中，我们能够征服耶利哥城，爱城呢自然就不在话下了。耶和华呀，这一次我们不需要你的帮助了，我们自己就能搞成功了。所以呢，约书亚不需要把我们全部派出去，只需要两三千个士兵就行了，我们呢会为你夺下那座城的。有多少次当神帮助我们胜过属肉体的大问题之后，我们就会被胜利冲昏了头脑，于是呢就有了自负的想法。你看，我做到了，我不再需要任何帮助了，自己就能处理这点小事了，哎呀，这样没什么大不了的。主啊，我自己能处理，神呢，这没问题。于是呢，在求问神之前就自己做主了。神说，起来吧，你为什么向我哀求呢？如果他事先求问神，就不会落到现在的这种困境中了。我们的生活也是如此啊，如果我们能先求问神，我们就不会搞得如此糟糕了。很多时候我们向神哭诉，神啊，这是为什么呢？神说，喂，你为什么向我哀求呢？在这之前你在哪儿啊？我没有叫你去做这件事啊，我没有命令你去惹这个麻烦呢，不是我带你去找了这个麻烦的，是你自找的。都是因为自负，自以为我能成功，我能处理，我不需要神的帮助。就在这个时候呢，敌人开始吹起胜利的号角。要提防这种自负，要知道没有神的带领和帮助，你连肉体的最小私欲都胜不过。这样说真是不好意思啊，但是在对付肉体的问题上，你和我一样的软弱。如果想战胜肉体的私欲，无论在生活的哪一个方面，我们都需要主的帮助。为什么会这样呢？那是因为神不希望你成为自负的傻瓜，到处宣扬你是如何战胜自己的贪食，或者是这样那样的欲望，像法利赛人似的自夸说，啊，我也曾经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啊，不过呢，我做了这个那个啊，要知道如果下定决心，你也能做得到呀。这样呢，你就会瞧不起人，因为你心里想，如果你跟我一样出色呢，就能做到了。所以呢，神要让我们认识到我们是多么的无助，没有他的帮助，我们只会在无助当中迷失。因此呢，每次我获得胜利的时候，所能够说的就是感谢主，这是您的功劳。我尝试了所有的办法来改变自己的态度，你不知道我有多么努力，我憎恨我的脾气。每次发脾气的时候，我都很讨厌自己。哎，有一次呢，神改掉了我的坏脾气。我有很长的一段时间想控制自己的脾气，因为我的母亲曾经这样告诉我，儿子，你要控制住自己啊。我努力了，我试了很多次，也几乎就要成功了。因为当我心里开始冒火的时候，我就赶紧把它捂住， 但是有的时候我控制不住啊，结果就发作了。那可真是大爆发，因为那时候心里已经憋了很多的火了，就变得有点情绪失控，就将所有的东西都打烂。之后呢，又觉得自己，哎呀，非常可怜，非常可怕。就问自己，我怎么会这样呢？先前的努力都白费了，又得重新开始。有一天，神去掉了我的坏脾气，我不用再费劲儿的去控制自己的脾气了，因为我已经变得没有脾气了。有好几年，我一直没有意识到神已经去掉了我的坏脾气。有一天呢，发生了一件事，照往常呢，完全可以使我大发雷霆，但是我没有，我既没有发怒，也没有生气。那时候呢，我才意识到神已经去掉了我的坏脾气，感谢主。所以我对任何控制脾气的没有什么秘方，我曾经努力试过很多种方法都没有成功。在我发现自己没有办法走到尽头的时候，对自己绝望的时候，主就帮助了我。当时我发现自己毫无办法的时候，就向神哭喊的，神啊，求你帮助我呀，我自己做不到呀。我们常常以为自己无法成功，去求问神的时候呢，也就无路可走了。走到了那一步呢，真是太惨了。不是这样的，求问神是蒙受祝福，因为绝望中最后的哭喊呢，往往是胜利的前兆。神将你带到绝境中，是你知道自己已经无能为力的时候，才是神有机会介入开始做工的时候。因为他把你带到了一个你自己无能为力的境地，这是一个伟大的境地。那时候你就会说，神啊，我自己没法做到，除非你来做吧。这个时候他就开始工作，而我呢，则不用再干蠢事，将荣耀归于自己啦，好像是自己成功一样。神希望你过得胜的生活，他想得到这个荣耀，是神让他们在耶利哥取得了巨大的胜利。他们就认为，啊，我们打了大胜仗，现在不用再派全部士兵去征战了，只要冲上去就行了嘛。结果他们大败而归，来到了约书亚的跟前。神说，不用向我哀求，以色列人犯了罪，如果民众没人犯罪就会得胜，但是现在有人犯了罪，他们取了当灭的财物，因此他们召集所有的支派，按着支派进前来。结果呢，抽出了犹大支派，又从犹大支派中抽出一个宗族，再从各宗族抽出一个家系，又最后呢，从这个家系中抽出了一个人。这个人呢，就是撒底家的亚干。取出来的是撒底，使撒底的家室按着人丁一个一个的进前来，就取出犹大支派的人，谢拉的曾孙，撒底的孙子加米的儿子亚干。如果你是亚干，你的感受又会如何呢？当所有的支派进前来，然后众人说是犹大支派的，然后叫犹大支派的进前来，又取了谢拉的宗族，你暗自想，哇，又进了一步了。然后呢，叫谢拉的宗族进前来，取了你的家系，最后轮到了你。约书亚对亚干说，我喜欢约书亚对他的说话方式啊，非常亲切。当然啦，他处理的时候是非常严厉的，但是至少呢，给了他一个悔改的机会。约书亚对亚干说，我儿，我劝你将荣耀归给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在他面前认罪，将你所做的事告诉我，不要向我隐瞒。亚干回答约书亚说，我实在得罪了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我所做的事如此如此，我在所夺的财物中看见一件美好的士拿衣服， 200舍客勒银子，一条金子重50舍客勒。我就贪爱这些物件，便拿去了。现金藏在我帐篷内的地里，银子在衣服底下。约书亚就打发人跑到亚干的帐篷里，那件衣服果然藏在他帐篷里，银子在底下。他们就从帐篷里取出来，拿到约书亚和以色列众人那里，放在耶和华面前。亚干犯了偷窃罪，这些东西呢，本该属于神的，所有耶利哥的战利品都属耶和华，但是这个人呢，起了贪念，他看见一件漂亮的士拿衣服，还有这些金银，便拿去藏在了帐篷里，以为没人知道，但他犯的罪，让以色列人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使36个以色列士兵被爱城的人击杀。很多时候，人们都会认为自己所犯的罪啊，只会影响自己。我的罪呢，可能会连累我，但仅仅连累我而已。你错了，你的罪啊，还会给别人带来恶果。最终呢，亚干和他的家室被抽了出来，自己呢，也因犯罪被石头打死。第八章，他们再次上爱城去，但这次是在神的带领下上去。约书亚选了一部分士兵埋伏在爱城的另一边，然后他说，我们像上次一样正面进攻他们，然后假装和上次一样撤退。如果我们逃跑，他们必追上来，当他们都出来追赶我们的时候，你们就从埋伏的地方出来夺取那城。因此约书亚派了一部分士兵在城后埋伏等候。第二天凌晨，他带领另外一部分士兵从城门方向去攻打爱城。爱城的王召集了全城人出来和他们交战，他们就佯装着往耶利哥方向逃跑。当全爱城人都出来追赶他们的时候，约书亚才举起了手里的矛。埋伏在城后的士兵一看到信号，就急忙起来，突然袭击了空无一人的爱城，并且呢，放火烧城。看到城里冒出烟火了，约书亚和士兵便转身攻打爱城人。他们回头看到城里的熊熊大火，一个个魂飞丧胆，无心恋战。这样呢，约书亚和以色列人擒获了爱城人，夺取了爱城和伯特利。他们这次在神带领下行动呢，以胜利告终。他们先前企图依靠自己的才智打仗，结果呢失败了，但是当他们依靠神带领的时候，就取得了胜利。这样他们来到了以巴路山，继续往前推进，就到了全地的中央，基利新山和以巴路山之间。在那里呢，他们按照神的吩咐，向以色列全会众宣读了神的律法。第34节，随后约书亚将律法上祝福咒诅的话，照着律法书上一切所写的都宣读了一遍。摩西所吩咐的一切话，约书亚在以色列全会众和妇女孩子并他们中间寄居的外人面前，没有一句不宣读的。他们读到怎么样才能得到神的祝福，怎么样又会招致神的咒诅，怎么样才能在那地居住，怎么样呢又会被驱逐出境。得到祝福还是咒诅，要看他们是否顺服神的诫命。好了，下一讲呢，我们开始要讲到了第九章。请起立。愿神与你们同在，愿神保守你们，给你们一个美好的明天。愿神的手赐给你们力量，希望你的生活为耶稣基督做独特而美好的见证。 愿神保守你远离咒诅，保守你的见证不受干扰。愿你和神的关系能进入一个新的层面，能顺着圣灵行事为人，靠着基督在你挣扎已久的领域里得胜，体验到越来越多靠基督得胜的喜乐。愿你借着圣灵的力量真正进入荣耀的得胜之中。愿神与你同在，让你和你的家人天天一同赞美感谢神的慈爱和神的礼物耶稣基督，为他向我们送上的话语和祝福而感谢神。这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